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从上一回开始，德仁谈到了《生命记》的第一章一到五节。今天《生命记》的第二课，我们要从第一章的第六节谈到第十八节。我们上一课谈到过，第一章到第四章是摩西的第一篇演讲，而这一篇演讲主要是回顾过去。一到五节是全书的序言。接下来从第一章第六节到四十六节是在讲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之后的第一场战役，而那一场战役是失败的。从何烈到何尔玛，这个地理的路线就是第一章第六节到四十六节所要描述的段落。而在这个段落的主题，就是要提醒以色列百姓在新的一代，第二代，前车之鉴。第一代，也就是他们的父母辈，因为不愿意顺服神，以至于战败了。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八节。第一章第六节，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留意的，你们是指谁呢？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这里的你们是指着以色列百姓的第二代，还是指着第一代呢？应该指的是第一代，因为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在回顾过去。过去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何烈山，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晓谕就是直接启示的意思。神在西乃山直接启示我们说，就新的一代来讲，这一节阐述了他们的父母亲这一辈，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这山也就是上文的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以色列百姓有没有住在西乃山上过呢？其实是没有的。这一节经文所要阐述的意思是，时间到了，以色列百姓不必继续留在何烈山。神吩咐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启程离开何烈山。够了，这个字是指的停留的时间够了。停留的时间够了，他们需要起来行动。因为在西乃山，在何烈山，神与他的百姓立约，而这个立约的目的，就是要将一个原本是被法老统治奴役的一个奴隶的民族，要将之改变成一个自由的民族。以色列现在已经是一个脱离奴隶进到自由里面的一个民族了，但是他们还不是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必须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安居，而迦南地就是神赏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地图。然而这个地图不是以色列百姓不需要摆上人的责任，神的应许是确定的，是给你的，但是神的儿女需要起来行动。神在这里就挑战他的百姓前进，前去攻占神所赏赐给他们的地图。也有一些牧者针对第六节，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来传达一个主题信息，那就是走出安逸。的确，过去被埃及所统治很痛苦，如今在西乃山下这里居住很棒，因为不必再被奴役了。可是神所给以色列百姓的不是只有如此。也许有一些人觉得在西乃山下很稳定、很好、很安逸，而不愿意进到迦南地，而不愿意负上自己当父的责任和代价去攻占迦南地的地图。但是神的心意却不是如此。我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对你我而言，我们的安逸是什么。我们需要起来行动。圣经有许多的应许，但这些应许是100%神的主权，也是100%人的责任。人需要摆上我们当尽的责任。比方说，神在哥林多前书第10:13应许他的儿女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的确，我们都会面对试探。当我们专心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出路。在神没有绝路。可是并不代表因为反正受试探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开路，所以我们就不必逃避试探。不是的。比方说在教会里面同工，有时候孤男寡女，我们就要格外小心，门不要关。如果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里面，在教会办公室里面，门就不能关。出外探访服侍、旅行、参加聚会，也尽量不要只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两人前行。我们要避免试探，这是人的责任。你不能说反正神都应许了，没有关系嘛，我们出外嘛，反正省钱嘛，那么我和女同工就住同一个房间里面好了。反正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神总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嘛。这是不正确的。神有应许，但我们仍需要尽上人的责任。也有一些牧者将第六节，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与八福山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在马太福音5-7，第五章开始，第一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耶稣上山，开始了登山宝训的教导。到8:1，耶稣下了山。耶稣下山前，耶稣说什么呢？7:24，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 神也要我们离开巴弗山。好像在山上，你听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觉得很好。但 no， 不是只有听，需要起来行动。整个登山宝训的结束，是要离开巴弗山前，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 Doing 很重要。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从巴弗山的角度理解，我们做一些灵修的反省。有没有可能我们听到听多了，但是够了，我们需要起来行动。也有牧者将之关联到变相山，在路加福音第九章33节，在变相山上，耶稣带着彼得，带着约翰，还有雅各，在山上祷告的时候，耶稣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而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33节，在那儿说，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这二人呢，指的是摩西和以利亚。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经文接着说，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当变相山，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说的，他们下了山之后怎么样呢？第44节，耶稣说，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换句话说，下了变相山之后，耶稣很清楚他的使命，而他也向门徒来说明，他是要走向耶路撒冷去，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有时我们和某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也有美好的团契，但不，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美好团契上面，我们还要起来行动。十字架是天父给耶稣的使命，而神给你我的使命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期盼你我在这一段里面，我们透过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我们可以也求神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来灵修，来反省，想一想我们生命的安逸是什么，离开何烈山，负起自我该负的责任，进到应许地，离开巴弗山，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离开变相山，去遵行神所赋予的使命吧。
上帝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好的行为表现，只是因为上帝爱他们，遵守和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遵守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与上帝立约的人。上帝如何爱以色列百姓，他也必相同爱我们。 现在我们就继续透过张德仁老师的讲解，来明白《生命记》中所表达的父神之爱。
接下来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一章第七节，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这伯拉大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要起行转道，这个起行转的直接翻译的希伯来文直译的话就是转向，要拔营然后出去。所以起行转的它这三个命令词的一个组成呢，乃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说，离开西乃山是一个新的行动，转向、转道、转身，意思是朝着不同的方向走，走向一个新的方向，不要回头。特别第八节说，如今，如今这个希伯来文可以翻译成看哪、看哪、看前面新的方向，看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看哪、我将这地摆在你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看哪、有时真不晓得基督徒在看什么。一个神射手，他要可以百发百中，最重要的基础的功夫就是要专心的看那个靶心在哪里。一个东张西望、东看西看的人是没有办法成为神射手的。你在看什么呢？德仁过去讲解过哥林多前书，我记得最后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22节，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主可咒，主必要来。在那里，主必要来是一句亚兰文的音译，它也可以翻译成愿主再来。从那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窥见保罗要信徒将重心放在主再来这个主题上面。换句话说，保罗的生活他始终有一个焦点的看见，那就是愿主再来，主再来。弟兄姐妹，你有那么期盼主再来吗？你是否专心的看，看神所给你的应许，看神的话，看主再来，而不是看这个世界的权势、金钱、女色呢？你在看什么？很重要。神要这新的一代的百姓去专心看前面的应许之地，并且摆上我们的责任进去得。得有占有、有赶出的意思。接下来九到十八节，你已经看定了方向，并且准备要进去得的时候，你就要摆上人的责任。你要组织领袖，组织人民，而不是一盘散沙。第九节说，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我相信当时以色列百姓还没有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但摩西要他的百姓，要神的百姓以信心的眼光来看到神应许的成全。十一节， 惟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十三节，你们要按着各支派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在这里十三节说到 leader 的条件，领袖的条件就是有智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有见识，见识是分辨的意思，懂得分辨孰为是孰为非。为众人所认识，他在人际关系上不是孤僻的，他在人际关系上面有起码一定程度的美好的见证。在这里引发了一个经文的疑难，那就是好像和出埃及记以及民数记的选立领袖的实况不太一样。因为出埃及记第18章13节到26节是他的岳父叶特罗建议他要立一些领袖来担当来分担摩西的重任，然后摩西再亲自挑选。但是民数记第11章11到17节却提到的是上帝亲自的提议，然后摩西来亲自挑选。在这里生命记第1章第13节包括9到18节好像看到是摩西做出提议，然后是百姓选出来的，不是摩西亲自挑选的。因为13节说你们要按着，好像是百姓选的。所以攻击基督教的一些学者就说圣经是矛盾的，出埃及记18章民数记11章还有生命记第1章都是相矛盾相冲突自打嘴巴的。我们要如何回应呢？我们在读经发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德仁教你一招，那就是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不是圣经写错也不是神错了。有矛盾的时候呢，一定是我们读错了，我们理解错了。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可以问属灵的长辈，或是查考比较严谨的注释书，去找到一个协调之道。比方说旧约学者 Louis Goldberg 高路易博士，他就说在这里其实是没有矛盾和冲突的。比方说出埃及记第18章提到是他岳父叶特罗的建议，没有错，但也一方面来讲是摩西的建议，因为摩西采纳了岳父叶特罗的建议，将他的建议变成了自己的提议，所以也可以说是摩西的提议。另一方面，叶特罗的提议也是神感动了叶特罗而他会有所建议，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也是神的提议。那么就领袖如何选出来的也是一样的角度，一方面是百姓的选出，另一方面也是摩西的选出，因为摩西要百姓选出的，因此百姓所选出的也就是摩西所选出的。比方说德仁礼拜二和礼拜五都会回我母亲家吃饭，吃完饭之后都会带一些剩菜剩饭回来，然后连续的两天可以吃。那么到隔天弄晚餐的时候，我女儿会说，爸爸妈妈弄的晚餐好好吃哦。原来我的太太会把她的婆婆所预备的晚餐放进微波炉里面，然后热完拿出来分配好端出来。同样的情境，我女儿说，爸爸奶奶弄的晚餐好好吃啊。有没有错？也没有错，因为那个菜的确是我母亲煮的，只是我内人将它 加热，所以两个角度都对。乍听之下好像有矛盾，但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因此在这里，德人示范了一个很正确的思维，那就是当我们读经遇到有矛盾有冲突的时候，切记千错万错都是谁的错呢？都是我自己的错，是我自己读错了，或是我自己理解错了，怎么办呢？好好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来明白。接着你可以询问属灵长辈，或是查考严谨的注释书。好，我们回到《生命记》第一章第十六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十七节，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上帝的。若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我就判断，那时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希望领袖呢是一个具有公义素质或是公义精神的人，在处理弟兄姐妹间的争讼的时候能够公正，不看贵贱，不看外貌。我想收音机旁的朋友有可能是教会的头羊，或是将来神所重用在教会当中的领袖。我想你我需要自我提醒，我们身为属灵的领袖，公正很重要。十八节说，我将你们所当行的事，就是领袖所当行的事都吩咐你们了。上文就告诉了我们，领袖当行的是公义，按照公义来判断。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也需要教牧的经验来指导我们。比方说牧者为什么不要参与在教会有关于金钱的事情上面？当你看到了某弟兄他奉献多，某姐妹他奉献少，我们无形当中就会失去了那个公正判断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要逃避这个试探，领袖公正很重要。还有偏心的问题我们也要很小心。有人说，那么属灵的领袖可不可以有知己的朋友呢？我个人以为在你自己所属的教会里面，你最好一视同仁，否则就容易失去了按公义判断的这个精神。尤其中国人常常是一个讲人情的民族，这个部分还有很多的地方是我们可以琢磨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留待您自己去揣摩了。从今天《生命记》第一章第六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第一点，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第二点，有关于解经方面遇到矛盾该如何来处理。还有第三点，领袖所当行的事是什么呢？那就是按公义来判断。好，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